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在空中聊天啊，聊的话题是自然而然的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和课程主讲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啊。
好，
这个自然而然的事实在是太棒了。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们太多太多伪装，太多疲惫，所以很喜欢自然而然的事。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本身就是非常美的事情。如果说用自然而然的角度去看的话，你比较容易去处理，因为你会先接受现在的状态。如果所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它在内在已经先酝酿有你的心态心意，然后直接变成你的实际状况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反对或不反对的问题。再说呢，它已经发生了哈，那发生了以后呢，
发生了那就放几个柿子，好事会发生。那对不起，
好，那已经发生的事情啊，其实你就想去把它改变又怎么样。可是我们一般通常的做法，我们很希望把现在的现状呢立刻扭转成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
是，
因此我们想要扭转它又扭转不成，所以我们内心里面会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无力感。
对，因为我们不肯接受自然而然的事。
是，如果你真的相信自然而然这件事情的话，照说在你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或内心的感觉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应该是平衡的、平稳的。
是，我好像觉得现代人大部分都不是那么平衡的，我自己常常都不是那么平衡，所以我听到自然而然的事，哇，有一种轻松无比的感觉。
是，
我为什么不能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自然而然的享受它，自然而然的接受我的孩子是这样，我的配偶是这样，我的朋友是这样，我的家庭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点练习，比如说你坐下来，然后把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智慧全部都先放空，然后呢，你静坐去感觉自己，感觉自己的一个情感状态。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负面的想法会进来，很多害怕，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会进来，
很多怎么可以会进来。
对对，把它想成
为什么不可以，
它是可以移动的，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送走，然后回到一个真实自己的感觉。我们自己的存在本身它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存在本身呢，应该说是对大家都是有需要的。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会觉得自然而然的状况之下，不是一定要挥得把自己变成好像什么为天地一心为生民立命那种，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累死了。
是，
当然那样是很好，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可是我以前小时候读这一段的时候，就以为哦，我要这样子才是一个好人，或者我要这样子才对，累死了，然后又做不到，然后就一直自己打自己，然后打了几十年，
是
内战。
你看哦，我们身上挂了多少装饰品、啊、我说的不是一个珠宝那种装饰品，而是有很多人写 email 啊，那上面就挂很多的名言说的，名人说的，
这样什么不对吗？
没有不对了，只是说就自然而然就好了啊。有时候是个高标准，对不对？那这个高标准，
自然而然，
对，高标准很美，欣赏就好。可是问题是，如果它变成你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才对，那就会形成一个我做不到，然后你就开始觉得说自己不是那么好。你形成不了那种有你自己的特质，让你感觉到你的骄傲，或者让你觉得你的存在的美妙的那个东西。所以佛教有一个说法嘛，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那这个自信本身它就是自发性，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那常老师，像比方说您自然而然的这个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你知道吗？几年下来哦，我体会到这就是您自然而然的讲话方式， 那了解了就觉得很自在很舒服，完全接受之后，我也不跟我自己打架了，我也不需要再去请求您曹老师这个字不是这样念的，那个字不是那样念的，因为那个不重要，我懂你的意思就好了，大家能懂您的意思就够了，不需要一定要大家讲话都用同样的发音方式，对吗？
每个人有他的特质，比如说像你来讲的话，你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广播员，字正腔圆，对不对？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要去纠正那些字的话，
你就没办法，
我的思路会被卡住。
对，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他提到一个英国的王子，他讲话就结结巴巴的，
是，
那怎么样都纠正不过来，因此他就变成无法在公众上面讲话。
嗯，
那来了一个蒙古大夫，这蒙古大夫的治疗方法很简单，他把他的耳朵蒙起来，他没有办法听到他的话，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注意他有没有口疾，因此他在念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就念出来了。
哦，真的吗？
是，好像叫做《王者之声》一部电影嘛。
他只是把他耳朵塞起来，
他把耳朵塞起来，
我们耳朵塞起来，我们就听不到自己讲话了吗？我还是听得到啊。
他就用回音嘛，用耳机或是类似像比较好的防噪耳机，然后呢，他就不让他听到他自己讲话。
哦，不让我们听到自己讲话，我来试试看。嗯，您请继续说。
当我不一直在 check， 对，我一直不在 check 我自己的说话声音的话，可能他不是只有把耳朵蒙起来了，他可能耳机上面是有音乐了，
对对对，音乐过讲话的声音。
详细的情况我已经忘记了，大概应该有三四年前的一个电影
吧。是是是。
后来呢，他真的是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演讲者。
对，我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这个结巴的国王后来终于克服了。
是是是，那好像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嘛，那他发表一个很棒的演讲。
是。
那自然而然的意思是说呢，他如果不去一直 check 自己好不好，那他当然就会很好。可是如果我一直要去 check 我好不好，我就变成我原来要表达的部分没有办法表达。
没错，焦点就被卡住了。
是是是。
对。
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不去用一个批判的心看自己的话，其实你的表现的方式是比较好的。
是。
一样的情况，如果你一直在看我自己这样对还是不对，可不可以的话，你通常到后来恐怕你连怎么做你都没有办法做了。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呢，就叫一个小女生那走一条直线，她一走就骂她，你这样脚歪了，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到后来那个孩子就不走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对，她一步都迈不出去了。
对，一步都迈不出去了。我们为什么会让我们一步都迈不出去，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很多批评，有很多的觉得这样是对那样是错的，这个想法太多了，因此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随时在看我这样做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自然而然，然后因此能力也就不见了，因此真正把自己的才能发挥的那个部分就被堵住了。
是，
我是用这个英国的这个王子的故事来讲，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因为我是生活在台湾的很乡下嘛，宜兰哈，那这个地方的人呢，我们通常是有很重的台湾国语，不要说是
你们讲台语非常好听，
不要说是我们自己了，包括我们的老师
也是，是老叔说，
老叔说嘛，你看我们的李德辉先生啊，他讲话也是很台湾国语嘛，对不对？
他不是宜兰人呢、宜兰之人呢、
对，但是。
因为我是在宜兰出生的，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在都会里面的孩子哈，一般国语是很正的，
对，
讲得非常好。在乡下来讲的话，因为本来就很乡土，而且周边的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讲话就是这样，有点台湾国语，对不对？所以他就会有这种状态。我自己的话，我是有另外一个想法，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题材一样哈，其实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哦，它有创造性的，你可以用创造性的观点来看它。比如对我来说哈，我因为咬字不清楚，所以我很多的联想，
很多笑话出来，
联想式的笑话
啊，
这个音跟那个音，
对，
我可以相通，
对，
然后我就想到另外一句话，然后就觉得很好笑这样子。
对，
这个来讲的话，变成我在思维上是比较自由的。
没错，你常常有乔老师常常有很好笑的那些联想。
对对对，音很像，但是其实是有差别的。
对，
可是呢， 他创造出来的、
就是、好笑的意思了，
对，会创造出很好笑的意思出来。
对 对, 对, 对，像那个我有个朋友，他发那个罗兰岗有一个公园，叫大概叫 Chambrin， 他就讲说乡巴佬公园。
是。
那他们家那条街叫 Solo Loso， 他少来啰嗦。他住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好笑啊，就很好玩嘛。
是是是，这样。
那人家不是说蒋勋的老师教蒋勋 dangerous 这个英文单字，他一个很容易背起来的方法就是单脚拉屎，你说危不危险呢？那就永远忘不掉了嘛。
是
yeah,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联想、嗯、就是说有很多时候在启发你的自由联想方面是有帮助的、
啊、嗯，是。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了、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觉得对方是怎么样的话，那你一直希望说对方能够符合你的状态，问题是他就不是自然而然的状态。
以前我就是不懂这个，所以就会有那种很傻的那种念头要去纠正别人。其实每一个人的状态都是最好，我很喜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理想的变奏，那各种变奏曲都很美，如果你懂得去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你对人真的就没有批判，而且你能够接受不同的美感，不同的乐趣。可是如果说大家要同样，但每个人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则，我非常喜欢一则漫画、哦、那个漫画的题目叫做爱因斯坦的教育观。他就说大象、猴子、蛇跟熊猫好了，四个人并排是学生，然后对面一排老师，老师坐在桌子的另一方，然后就跟这些学生说，其中一个老师就说，今天我们要来考试，第二个说我们一定要公平竞争，那么大家要考一样的题目才是公平竞争，所以今天出的考题是爬树。这是爱因斯坦的教育观，这样真的是公平吗？猴子一定第一名吗？大象一定跑不过，一定没有办法，一定零分的嘛。那就说猴子跑得也比熊猫快，爬树也爬得比熊猫快啊，所以就是说根本不一样的人，你给他同样的题目，怎么叫做公平竞争呢？啊、哦，我觉得这则漫画好棒哦。
对，我们如果了解自然而然这个观点的话，
让每一个人发挥他的特长就是最棒的，
你就不会去歧视别人，
歧视别人没错，
你不会去对别人有一种不对的眼光，
没 错,、
哦、
没错。
那而且相对来讲对方会觉得你很了解他，因为你了解他的自然而然的状态是什么，
而且你会发现到他自然而然的状态最美的部分。
是，我们现在连在上美术课哈，比如说一盆花放在那边，老师要大家画的是一模一样的，他是有一个标准，你要怎么画的？
静物写生。
对、嗯，那如果毕卡索去画，或者是梵谷去画的话哈、
啊
嗯，那可能最后一名，因为他没有照着。
没错。
对啊，他们画什么意象画？
对。
对不对？
大写意。
大写意根本不像，等老师会打分数，你这个画的不像哦。
对，
我们是开玩笑的。
我忍不住要讲毕卡索那个故事啊、哦，他的园丁请他帮园丁的老婆画一张画像，毕卡索就画，你知道，就他那个破碎的脸啊，也怪怪的这样。那园丁就很烦恼，就说你能不能画像一点？这个不像我老婆。那毕卡索就画了一个就是像照片一样的这种画，然后他就跟那个园丁讲说，你看两幅画哪一幅好？那个园丁说，像照片的那幅好。那他就说，那这个跟你就给他照相好了，何必需要我画呢？那可是园丁说，可是你另外那一幅我看不懂啊。那毕卡索就问他的园丁说，你听过鸟叫吗？他说听过。好听吗？好听。你听得懂吗？这才有特色嘛。所以他后来解释给他的园丁听，他说你看你的老婆她的脸的这个部分特别的美，所以我给她一个大特写，她的性情里面这个部分我没有那么能体会，像个谜一样，所以我给他画的像一个谜一样。所以整幅你太太的一个画像是在呈现你太太的个性，而不是在呈现她那张脸。她那张脸照相也可以，可她的个性这幅画，你的太太因为这幅画会永垂不朽，我觉得很有意思。
根据你刚才这个说法，我们是不是在看一件事情，我用很敏感的情感去感觉对方是什么，然后我把它用我的灵感把它勾画出来嘛，是不是？这就是艺术嘛。其实 比较重要的是情感的表达嘛。
是是是是，以为的他的短处其实是他的长处。
是是，
对。
心理学上讲到一个说法哈，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回到他的心灵，
是
或者说生命之流的话哈，
是
他就会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
是
什么叫做心灵或自然之流？就是自然而然的状态啊，就是一个回到自己真实感觉的状态啊，
自然而然，
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是非加在上面，说你应该要那样才对，你应该要这样才对。因为每个人既然都不同，他如果自然而然去展现他自己的话，他就是跟他的灵感在一起，他就是跟他的内在在一起，他就是知道他自己的情感，然后呢，他就会对外面的部分有所敏感。他表现出来的就会是像你刚刚提到那个毕卡索，他在观察这个园丁的太太，他感觉他太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他用他的情感在描绘他这个太太的形状，那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然后这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它本身就是非常美的事情，
是
啊，它就是个艺术，它就是个美感，
是
好，那就是对某件事情的一个感情上的描绘嘛。那问题是我们为了要符合一个标准，好像是一个老师看到一个花朵在那边，一盆花，然后每个人都要画成老师希望你们画的样子。
是，
这里头并没有教孩子怎么样你的情感，怎么样你的想象力。
那这个时候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就变得很重要。
对，
有的老师可能会把毕卡索看成，就像爱迪生的老师把爱迪生看成是低能儿、智障一样。
是，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小孩子哦，爱迪生是因为他有一个很棒的妈妈，他老是写一封信给他妈妈说你的孩子是智障，我们不能教他，他必须被退学。那他妈妈看了这封信泪流满面，爱迪生看不懂，那时候还看不懂字，他问他，或者他老师不让他看或怎么样，他就问他妈妈说，妈妈，我老师到底写了什么，你为什么泪流满面？他妈妈就回答他说，我太感动了，你的老师说你是一个天才，他们已经教不了你了，要我自己来教你。儿子，你是一个天才，妈妈从此以后会好好的培养你。那爱迪生后来在他妈妈过世以后才看到这封信，如果当初他妈妈跟他讲说，你老师说你是一个智障，你完蛋了，你真的丢尽我的脸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爱迪生了。
是啊，所以
哇，我觉得这个故事很震撼耶。
能量如果没有阻挡，没有摩擦，能量就是能够表现他自己的那个推动力嘛，哈。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所知道的很多其他蛮伟大的人当中是比比皆是的。
爱因斯坦小时候他老师也说他是低能儿。
对啊，像克里斯那穆提，他在英国最好的学校让他上，他就是考不及格，他每一次都考不及格，他就是没有办法考及格。
他不想考及格，我猜
他还没有办法去记什么东西，因为他的心是
自由的，
是自由的，他不想用过去的东西，他觉得复制本身就是不好，你要去背要去记，对他来讲他就很痛苦，
他不喜欢这个东西。
对
对，
可是呢他也没有他的妈妈那样鼓励他，可是他仍然可以。
他没有妈妈是不是啊？他妈妈是过世了还是怎样？
他跟他的兄弟被移到英国，
被通神
学会的人抚养他嘛，
为天才，就
是
当代的导师。
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只要自然而然，也许他也没有妈妈鼓励他了，可是他自然而然他就朝他自己的方向走，不会说是因为没有一个妈妈，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发挥你自己。如果你很坚持你的那个自然而然的天性的话，能量他会找到他应有的出口，才能他会找到他应有的出口，我们根本就不用去担心的。
是是
是，
真是很有意思哦。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